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93回。要说这柳玉吧，还真是识趣。韩立问他什么，他是竹筒倒豆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就连韩立没问到的，他恨不得都马上告诉韩立，就盼着韩立您别杀我。韩立听到了刚才他介绍这灵婴的用处，心里头吓了一跳，但是镇定下来之后，就一针见血的说道：“直接进入元婴期，还有这种功法？若此事是真，你们玉灵宗岂不早就一统魔道？怎么还屈居合欢宗之下呀？难道这个秘术另有什么限制？”
哎呦！前辈真是目光如炬，这种灵婴啊，绝对不可能大规模的炼制。此秘术虽然许久之前就被创立出来了，但是灵婴的培养艰难非常，不但炼制材料稀有至极，里面似乎还牵扯到大限来临的门内长老配合才可尝试炼制。好像这些长老作画溃散的原因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，而每一个灵婴的现世也是机缘巧合下才能成功，十几次中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一次。要举行融合大法，还必须同时聚集五种不同属性的灵婴才可以，缺了任何一种都会导致五行不全，无法融合成功。而我们玉灵宗一直积攒各种灵婴至今，也不过只有六七个而已，一直欠缺最罕见的金属性灵婴，而直到十几年前才意外炼制出来此属性灵婴。如此一来，门内马上挑选出了十名结丹修士，分别作为融合灵婴的候选者，专门开始修炼相关的秘术，只等条件成熟，就从我们中选出五个人出来举行融合仪式。这柳玉啊，嘴一点没闲着，一点一点的说出了所有的秘闻。韩立听了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但是心里头却着实动容啊，单手托着下巴沉吟了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韩立才缓缓地说：“这种修士既然是偷巧才进入元婴期的，那肯定和真正的元婴期修士有一些不同，应该有不少缺陷吧。”这种融合灵婴的做法让韩立不由得想到了煞丹修士，似乎都是同一类型的速成之法。当然了，这种灵婴培育之法更是千难万难呐。 前辈说的是，其他方面晚辈不知，但是元婴修士最重要的惊人寿元，融合灵婴后的修士是没有的，拥有的还是结丹时的寿命，而且一使用这种秘术，似乎从此也丧失了真正结婴的机会，并且修为停滞不前，无法有进一步提升境界的可能，可以说利弊各有不少吧。
既然前面的您都说了，柳玉啊心里一横，干脆一五一十有什么说什么，毕竟事到如今说出来多少似乎他已经没什么差别了，反正他已经做了本门的叛徒了。
听完了这个女人说出的这些东西，韩立对自己禁锢住的至木灵婴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这个东西啊，有点类似他的提魂兽，同样是人为炼制出来的灵物，不过从他们可以吞噬修士元神的元婴看来，显然凶悍得多呀。那最起码以前的提魂兽根本没有法子相提并论。韩立心思转动， 口中却话锋一转，忽然说了一句让柳玉愕然的话：你驱使的那几只六翼双弓倒也不凡呐，是从何处得来的呀？按通常情况来说，以你的修为，似乎是没有办法拥有这样的上古灵虫。难道你那些同门，或者是所谓的什么师叔师伯，没有窥视过此物吗？
啊，哦，前辈也认识此灵虫？晚辈是一从一座上古修士的荒废洞府寻觅到的诸多此虫的骨卵，原来以为是死卵，不可能孵化的，到回去一试之下，竟机缘巧合地孵化出了几只来。不过宗门长辈说呀，这些灵虫虽然是上古异种，并且成年后神通无穷，但是培养起来困难无比，就是一切条件具备，让他们长大也要上千年的时间才可以，所以倒也没有谁打他们的主意。晚辈也是觉得幼年的他们神通已经不小，这才一直没舍得更换其他种类的灵虫。
柳玉啊，多少有点惊疑，同时他心里不解呀，对方这说着说着，这怎么又问起了自己的灵虫了？难道以对方的元婴期的修为，他也会看上这些蜈蚣？不过即使元婴期修士可以活上千年之久，也不可能真花费心血培养这些六翼双弓的，他们同样耗费不起这么长的时间呐。柳玉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韩立瞥了他一眼，说出了让此女怦然心动的话：我对你的这些六翼双弓很感兴趣，也有办法将他们短时间之内就提升一两个阶，不知道道友有没有兴趣和我做一个交易啊？
哎，瞧您说的，前辈想让晚辈干什么，尽管吩咐就是了。
柳玉这个时候啊，明眸转动，嫣然说道，露出了一喜一嗔的风情。可是韩立呢，对此仿佛熟视无睹，只是淡淡的接着说：我可以帮助道友催熟这几只六翼双弓，但是他们产下的虫卵必须交给我，我另有他用。而且我听说玉灵宗的驱虫术颇有夺道之处，不知道道友是不是肯赐教一二啊？
驱虫术？
柳玉原本笑吟吟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，这有关驱虫驱兽的高阶秘术，可一向都是玉灵宗的重中之重的法诀，你要是轻易的泄露给外人，可真是犯了叛门之罪。即使柳玉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完全不违逆韩立的打算，他听到韩立说出的这话，还是脸色大变，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呀。
哎呀，前辈应该知道，擅自泄露宗内功法是要受抽魂炼魄的，晚辈若将秘术泄露给了前辈，不知前辈如何处置小女子呀？
柳玉望着韩立有些不安地问道。只要得到了虫卵和自己想要的法诀，你大可自行离去，我不会阻拦你分毫的。至于是不是回玉灵宗，或者是另投他处，天下之大，你难道还真的无法立足吗？韩立轻描淡写的说着，仿佛说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。柳玉听了这话，脸上却阴晴不定起来呀。半晌之后，他才一抿嘴儿，苦笑着说：
哎呦，您看您说的，您说的轻松，晚辈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得更清楚啊， 若是成为散修，小女子这辈子也别想凝结元婴了。况且晚辈现在也知道前辈的身份和来历，前辈怎么会如此轻松地真放晚辈离去？恐怕还是难逃一死啊。
这个女人呢，似乎将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透彻，惨然地缓缓说道：那你打算怎么样啊？难道准备让我发下毒誓，还是以此来要挟一下我呀？啊？
韩立并没有发怒，神色没变。要挟？哎呦，下次晚辈您就是再借晚辈四个豹子胆，我也没有那个胆量啊。晚辈只想求一个自保之策而已。
你想如何自保啊？
前辈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小女子想从此拜入前辈门下，做前辈的弟子，不知能否答应啊？
这柳玉眉毛一挑，说出了让韩立一愣的话：
什么？
拜入我的门下？
哎，不错呀，以前辈的修为，做晚辈的师父，自然绰绰有余。而晚辈只有在前辈门下得到庇护，才敢毫无顾忌地将玉灵宗功法告知前辈呀。否则就是前辈不杀我，晚辈也会被玉灵宗追杀终生的呀。
柳玉这个时候小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惧之色。韩立听到这儿眉头一皱，手指轻轻敲打了几下一旁的青石椅把，微微露出沉吟之色。你这么说，应该在玉灵宗没有拜过师吧？但是要是拜入我的门下，你家族如何面对？毕竟天道盟和魔道可是敌视关系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哟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
晚辈从筑基到结丹，完全靠自己机缘才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一直没有拜过什么人为师，家族却更没有关系了。柳家到了我这一辈，修士原本就只有寥寥几个人，现在其余之人早已过世，也只剩晚辈一人了。
既然你这么说，入我门以求自保也不是不可能之事。不过先给你说清楚，我必须在你身上种下禁神术才行，以后的修炼也不会多加过问的。一句话，你可以当我的记名弟子，然后加入洛云宗自行修炼。这你还打算这么做吗？
韩立似笑非笑：下禁制，这自然是应该的。毕竟晚辈以前是玉灵宗的修士，只要前辈能够庇护晚辈的安危，小女子绝对不会有任何怨言的。至于修炼上的指点，我原本就是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之人，自然不敢过分奢望。
柳玉似乎颇为了解像韩立这样苦修之士的想法，毫不犹豫地答应道。听到此女痛快地答应了下来，韩立反而沉默了下来，目中一光闪动几下之后，才点点头说道：
好，既然道友连这等条件也答应下来，我也不会出尔反尔的。明天呀，我会带你去见洛云宗的另外两位长老，以后你就改名加入洛云宗吧。
啊，多谢前辈成全之恩。
柳玉心里一松，知道啊，自己这条小命这才算真的保住了，急忙欣喜地拜了一拜。好了，你先回原来的静室休息一下，过一会儿呢，我会给你施展禁神术，然后顺便解掉你身上的法力禁锢。韩立一摆手让他先出去，柳玉是再次称谢，恭敬地退出了大厅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大厅的一面墙壁上，黄光一闪，银月凭空从壁上浮现了出来。
哟，怎么，你还没有变回原形啊？
韩立瞅了一眼眼前的少妇，不置可否地问道。
奴婢妖狐之身的修为比以前可精进了不少，变身的时间自然也长了一些。
哎，不过主人，你真的打算收这个女人为徒？
我记得主人以前可并不喜欢收徒的呀，生怕牵连的因果太多而耽误了修行。这六翼双弓对主人真的如此重要吗？否则光要驱虫觅术的话，完全可以施展梦隐术强行搜魂得知啊。
银月眼珠微微一转，不解地问道。
你说的没错，这六翼双弓啊，我是势在必得的。你觉得按照现在的进度，一次炼化一缕的前蓝冰焰，我需要多久才能将所有的冰焰炼化完成啊？
哈利身子往后一靠，脸上露出了慵懒之色。
这个还真不知道，我看最起码也要……
银月被韩立这么一问啊，愣了，迟疑了一下，一时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行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炼化一丝需要1年的缓冲，将所有的冰焰化为己用，最起码它也要200来年的时间，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一些吧。而这些六翼双弓喷吐的寒气，就可以大大缩短炼化的时间。而且似乎还能对前蓝冰焰另有一定的增幅奇效啊。
韩立淡淡的说完此话，两手一抬，分别伸出一根手指出来，结果在银月惊讶的目光中，手指的指尖处分别闪动起白蓝两色的光芒，一朵洁白如雪的霜花，一朵蓝灿灿的冰焰，先后出现在了指尖之上，轻轻漂浮着，精致异常。
这
银月惊讶地看了一眼，韩立则已经不动声色地张口一吹，顿时一小片青霞瞬间喷出，将霜花和蓝焰卷入其内。霜花和蓝焰瞬间化为了点点星光，交织混杂在了一起，随后低沉的爆裂声传来，耀眼的蓝白色刺芒亮起来，在青霞中蓦然出现了一只紫艳的小鸟，双翅微动之下振臂高飞，灵巧至极。看着手指大小的紫鸟，韩立脸上露出满意之色，目光的深处甚至还隐隐地包含一丝兴奋之意。
哎，音乐呀，你还记得玄古老魔当初施展的修罗圣火吗？
修罗圣火啊，银月自然记得。呵，那是号称鬼道圣火的魔焰呢。若真是让玄古修炼成了，虽然不能说什么纵横一界无敌，但绝对很少能碰到对手。怎么，难道主人融合的就是此火？哎，这好像和当年所见似乎不太一样啊。
哈哈哈哈，这自然不是什么修罗圣火，连我自己呀，也不知道此火是什么来历，但是威力明显比前蓝冰焰更胜一筹。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随着六翼双弓所吐寒气升级吸纳后，此火的威力只会越来越大，到了最后想必也不会逊于那修罗圣火多少的。这也是我无意中吸纳了蜈蚣寒气之后才偶然发现的。哈哈，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巧合呀。
说完这话呢，韩立手指微微一动，
那紫燕小鸟就围着他的手指飞舞了两圈之后，迅速地没入手掌，不见了踪迹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94回。